今天是学习《楞伽经》第116讲，我们就接着往下来。这一大段啊，唐本没有译，上边一大段呢，唐本就译了三颂，人家别的译本都有很长。我们呢，上次讲了魏本，这次呢，我们该讲谭先生的了，我们来过一遍啊。另外还是在总的提醒一下，有人说听不懂。你就其实很容易听懂，你就记住一个标准，就是说谁说面前是有，是这个有法，哎，谁就是一般凡夫，一般外道，就是我们所有不学佛的都说面前是有。什么是正见？就是说面前就是梦，就是空，毕竟空无所有，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哎，醒了才见真实。真实是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一般我们讲呢，现在因为我们在梦中，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讲这个梦中法有没有，简单的很，就是说有的，全世界所有不学佛的，包括大部分学佛的，就是没学懂佛这个空义的，全说有，都是邪见，都是外道见，都是凡夫见。哎，佛菩萨圣者告诉我们的，就是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告诉我们的就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在梦中，你们醒来就能这个证到真实，就能解脱，就能证到三界唯有心，这是世界的真相。所以记住一个有一个无就行了。谁说面前是有，就是凡夫见，外道见；谁说面前是空，是梦，谁就是佛见。所以非常简单，说这个有什么真正有的，只有从梦中醒来才能够实证到的是三界唯有心，每个众生就是一大堆记忆，所以佛菩萨也是一大堆记忆。佛菩萨跟我们凡夫记忆的不同，就是我们大部分都是邪见记忆，佛菩萨呢，菩萨是大部分都是正见记忆，到佛了呢，就是全部记忆都是圆满的佛法。世界上只有记忆，只有心识，这个是唯一的真实存在。心识之外，心外无法。谁要是认为心外有法，那就肯定是不是证到真实的人说的话了。所以呢，心外无法，心外有什么法呀？心就会造梦。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生死长梦当中的法，没有一点点儿。一点点都没有，毕竟空无所有。你把这个梦一醒来，梦里能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梦里一醒来就证到三界唯有心。所以这两个真实状况跟这个梦中虚妄相的状况，两个合起来就概括为唯识无境，就是世界上唯有心识，唯有记忆是真实存在的。心以外没有任何法。心外你不管你说有什么境都是空，唯识唯心，唯三界唯心，这个唯字就说明是只有的意思，世界上只有心识，只有记忆，这个话本身，这个唯识这两个字已经就否定了识外有法，心外有法，唯识无境，记住这个标准。现在你不管这个说里头道理还没好多没听懂没关系，你就记住这个真理标准，然后你去判断说谁说的对不对，非常容易。就是你看这个人，他非说梦里的东西是有，那肯定是凡夫见。因为如果梦里的东西是有，是正见的话，那就是所有不学佛的六道轮回的，不管是天上地狱畜生，全都是正见了，那就只有佛菩萨不是正见了。佛菩萨说都是空，都是梦，是不是啊？我们凡夫从来不说面前是梦是空，我们都认为面前是真实，面前是有。所以正见邪见的标准很好记住，然后你来读就非常容易了。记住啊，谁说是梦是空，这就是正见，是佛菩萨的话；谁说面前不是梦就是有，就是凡夫见，就是外道见，就是邪见，就是魔说。佛说跟魔说就是一个有一个无啊。好，你以这个简单明了的标准我们来读，很容易读懂。你看他说的是说就是梦，就是空，毕竟空无所有， 哎，这个梦里头一点东西都没有，我从梦中醒来了，正到这个五蕴皆空，就是梦完全消失了，我才正到真相，真相就是唯有心唯有识，哎，唯有记忆。你看他这个谁说的符合不符合这个证件，你就做这个练习，我们下边来练习啊，看这个谭先生译的楞伽经，他呢我也明确告诉你，前边已经学了那么多诵了哈，都知道谭先生是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楞伽经啊要译成说面前是有，哎，因缘是有，外境是客观存在，这个心也有，就是梦里的都有，哎，而且就要否定梦外，因为他不承认是梦了，也没有梦外了，就是说梦醒了之后能照见五蕴皆空，能远离颠倒梦想，没那回事，就是没有梦醒这回事，所以唯识宗说的那个照见五蕴空，这个梦醒之后见到的那个真相实相，就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哎，这个那个阿赖耶识那个实相，他说那个不存在，没有那回事，就是梦中才是真实存在，哎，梦中的境外境心外的这个客观物质世界，这是离心的外境，你否定不了，哎，你心去认识它，就是我们梦中的心去认识它，哎，心也存在，境也存在，这就是凡夫见，就是不学佛的都这样认为，是不是啊？哎，我说了，这个动物啊、鬼、地狱众生都认为外境是实有，是吧？哎，他在那受苦，哎，所以呢，你很好判断，就是谭先生想尽办法把讲唯识无境的楞伽经给译成这个没有阿赖耶识就有离心的外境，客观的外境的一个外道见，哎，我们来读就不乱了，哎，前边有这个师兄说听着特别乱，是啊，他你要是都正确，都能正确理解佛说，都正确理解，那就很简单了，就是个唯识无境，是吧，就讲有什么有心，没有什么心外没有法，这个梦中一切法都是空，非常简单，哎，就是因为他非要把这个唯识无境给颠倒成没有实有境，所以呢乱，但是我们你记住唯识无境是正见就不会乱，我们下边来一句一句的来证实啊，就是说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佛说的是唯识无境，谭先生是不是想说成是这个不承认这是梦，不承认梦外还有这个心，他认为梦里就是真实，梦里头的心识啊，不，心境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来看啊，谭先生第一句这样译啊，以由于无故无生，亦或有待于因缘，或仅名言而非实，唯愿师尊能告我。这个呢是菩萨问佛问问题，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说是因为没有所以无生，注意这个无啊是指的那个世间人那个就是有无相对的那个无，哎，亦或有待于因缘，这就是最普遍的，就是我说狗猫，哎，这个骆驼，人，所有的人，这个不管是外道还是不学佛的，所有的人都认为面前有因有缘，是吧，有待于因缘和东西就有了，因缘散了东西就没有了，这就是说面前是有嘛。我们现在末法不光是这个不学佛的，学佛的也这样认为，跟不学佛的观点完全一样，都认为就是说山也有河也有南也有什么众生我相他相众生相全有，哎，这是明摆的，现在这就是末法流行的正所谓正见，就是有因缘，哎，有众生，或仅名言而非实，就是说有名言，但是呢那名言指的东西没有实际存在的东西，这个呀它不是正确理解，就是说不是那个正见的那种理解，因为正见的理解呀说这个只有假名，哎，但有假名，但是佛说的那个但有只有假名啊是说你要是一个世界上只有假名，只有这个就是人说的话，那就等于是空，你光说顶什么用啊，是不是啊，但是这个地方呢它好像这个还是说这个名言还是有些东西，哎，就是没有没有自信吧，哎，还是这样的理解。唯愿世尊能告我说这些观点对不对啊，下边是佛的回答。无 非无声非代缘，这个谭先生译的这个很有问题啊，后边译的对，佛因为我们可以对比其他人译的，就是说佛都否定了非无声非代缘，这个无声是指的由于无无声，由于这个梦中的这种无，哎，说这个东西没有声，那梦中要是有呢，那就有声了，哎，就是说不是因为世间定义的无，哎，这个就叫无声，哎，没有这种无声。非代缘也不是说一切这个法呢带因缘，因缘和合就有，因缘和合散了就没有，哎，非代缘。亦非仅是一名言，非名言而无对境。亦非仅是以名言，就是说也不是说仅有名言，这是那个世间的见，就是佛把这个他说的这三种全给否定了。但是这个谭先生又加了一句，加一句什么呢，他说非名言而无对境。这个而呢是一个转折语，就是说不是，就是说你说仅有一名言，佛说不对，亦非仅是一名言，名言也没有，哎。然后呢非名言就是说没否定了名言，名言也没有，实法也没有，按说这就一切法都没有了。但是他来了加了一个说而无对境，非名言而无对境，好像是说这个应该有对境。你看他前边是非名言而无对境。整个这话就是说并不是说只有名言而无对境。哎。因为谭先生的观点执照这个梦中的这个境啊是离心客观存在的。哎，是客观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就是凡夫见。这是他加的。而且他还把这个重复的加了一句，下边这一颂他加了一句，我们一会儿把其他人的颂的都列出来啊。于此处说有行径，这一句哪个版本都没有，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说呀是有行径，有心所行径，就是有这个客观存在外境，哎。然后呢非外道亦非二乘，就是说这个说有客观外境的这种观点呢，不是外道也不是小乘，亦非第七地菩萨，此即无声之性相。就是说有行径是无声性相，就是这个主语跟最后这个定义呢，这本身就是矛盾，你有客观外境怎么能说无声呢？有外境你就得生出外境来，你才能有啊，哎，你就得有原因啊，有因缘啊，才能生出外境来。你有行径怎么此即无声之性相，这怎么叫没有声呢？这本身这个句子就是矛盾的，哎。然后他说这个有行径呢非外道，哪个外道说没有客观存在的外境，哎，很少。你现在你去看所有的人，你去街上问，你去问科学家，你去问，是不是啊，外道就是认为那个心外有法，小乘当然跟外道一样，就是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小乘这是不变的，哎，他只是说在这个真实存在的五蕴当中没有人我，只空了一个人我，他法是不空的，法不空是跟外道是一样的，认为这个世界外境是真实存在的。那怎么会二乘也不承认这个就是有行径呢，有外境呢？外道跟二乘都是承认有外境的，哎。第七地菩萨那大乘这个就复杂一点，就是说大乘本来是不承认这个，就是梦中都是空的，但是这个谭先生认为菩萨呢就是大乘呢也是承认有客观外境的，哎，所以他认为这个有客观外境呢不是外道二乘跟七地菩萨，注意这个第七菩萨地啊不是七地菩萨，是这个就是前边说过有一个分地的方法，到第八地是正出果，第七地是加行位，是正出果之前还在梦中，还是这个凡夫的这个限量。这一颂本来是没有第一句的，这一颂这个整个就是后边这三个，他给把三个压缩成了三句，然后他自己加了一个主语。这一句本来是后边这三个意思，就是说外道不对，二乘不对，七地菩萨也不是这个正道了无声，哎，那个才是无声相，就是说 无生相是外道没证到，二乘没证到，七地这个第七菩萨地也还没证到，他必须到第八地才能够证到，就证到出果，限量证到这个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才能证到无生相。你照见五蕴空才是能证到五蕴无生，对不对啊？你还有五蕴，你还在那生灭变化，你怎么能说这个无生相呢？是不是？哎，所以这一颂这个本来是就后三句的意思，就是说外道二乘跟这个正出地之前的那个菩萨呀，他们呢都不是无生相。哎，你看他非外道，就是不是外道那样，不是二乘那样，不是前第七地第七菩萨地之前的那样。哎，那才是无生相，那就是什么呀？那就是那个凡夫界的都不是，那就是说你必须照见五蕴空，从梦中醒来，那才是无生相。一会儿我们看下边的那个，但是谭先生呢，把一颂给压成了三句，前边加了一个主语，就是说于此处说有行径，哎，这个是哪儿都找不到的，就是硬给加，硬说，佛说了，这个地方就有这个外境，哎，说这就是无生，这句话本身就是矛盾的。你有东西它就有生有灭，是吧？刹那变化怎么能说是无生呢？上一句他就给加了一个非名言而无对境，就是不是说只有名言而无对境，那意思就是说，哎，是有名言有对境，或者是说名言是空，哎，对境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外境它就硬加，我们来证实一下啊。这个无生相，这个我们看其他怎么译的啊？因为这个唐本没译，所以呢，这个我们把那个《楞伽经》本文里的这一段颂子呀，代替了唐本，因为我们选的也是唐本译的，就是唐本译的第四卷里头这一段，这一长段里佛说的那个原颂，不是在寄送品又重复他的那个颂子，是原颂，唐本的，我们这个已经上一课已经讲过了。实际上呢，我们讲早了一点，那个我们是跟在那个有仅有三个颂的那个唐本后边，我们就讲了那一大段。实际上应该这一大段放在这个唐本，现在是一句没意的，才把那个第四卷的那一大段本颂拿过来，哎，代替唐本。这个《楞伽经》本颂呢，是这一颂是这样译的：说一切诸外道声闻及缘觉。七住非所行，此事无生相。我们看什么意思啊？说所有的一切外道跟所有的小乘，还有七住非所行，你看这译的好，他译七住，就是我们在这个菩萨修啊，在这个证空性之前，有实信、实行、实住，然后实回向。实回向是那个加行位，哎，前边有四十位，然后证到初地之后呢，初地到十地又十位，这样加起来是五十位了。然后呢，妙觉菩萨然后这个等觉菩萨，然后妙觉菩萨，妙觉菩萨就成佛了。加上这两位呢，是五十二位。这是这个很多经里头啊都这样分，也有的不要实信位，就是不要那个最初级的那个，那就是四十二位。这个七住就是这个前边一地七菩萨地，这个实际上本颂里头译的是七住，就是十住里的第七住，哎，这就是说清了。那还是在凡夫位，还是在那个梦中的，哎，还这个还没进那个加行位了，哎，进了加行位才能证出地，所以这就很明显就译出来了七住地。注意啊，现在这颂的意思是说所有的外道，还有小乘。还有七住菩萨非所行，他们行的都不是真正的无生地，不是真正的，不是真正的无生相，都是有生，因为都在梦中嘛，你看什么都在生灭变化，是不是啊？哎，再说一遍啊，所有的外道小乘跟从梦中醒来之前的菩萨，七住这离从梦中醒来还有一段了，哎，这个时候呢非所行，他们呢所行的所修行的境界不是无生相，非所行，就是不是七住地菩萨所行的，也不是小乘所行的，也不是外道所行的，都非所行。哎，那除了这些，那还只剩什么？ 只剩从梦中醒来的初地以上菩萨跟佛了，哎，那才是所行。他们这个七住菩萨、小乘、外道都非所行，这叫无生相。就是你得证到这个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证到三界唯有心，那个时候你才能说我这个生死长梦、六道轮回没有生起来，哎，这个众生没有生起来，外境没有生起来，梦中一切法都无生，你才算证到了无生法忍，是不是？这才是无生相。这一送你再看这个黄先生译的，说有不是不生，也不是缘起相啊。这是那个回答第一个，哎，就是把所有的佛回答把他那三种都否定了，不是有名，哎，也不是有名无实，哎，这个就是说你那些都成立都不对，哎。然后下边说这不是声闻缘觉和外道的境界，就是说我讲的不是你说的那些都是那个梦中人说的哈。说我说的这个无声啊，这不是小乘跟外道的境界，也不是七地境界，哎，也不是那个七住菩萨的境界，不是梦中菩萨的境界，哎，而是不生相，哎，不是他们境界，我说的是不生相，哎，那个前边一无声，这个无跟不啊，大意是一样的，哎，小有区别，但是大意基本意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在意的时候，经常你像那个龙树菩萨以不生亦不灭，哎，你也可以以无生亦无灭，一样的意思。是吧，不生也就是无生嘛，无生就是不生嘛，哎。黄先生译的也很清楚，就是说佛的回答呢否定了这个语言的一切法，然后说这个凡是梦中的，不管是外道、小乘还是大乘菩萨，哎，只要你还没从梦中醒来，那都不是这个无生相，哎，我说的那个都不是这种，我说的是远离颠倒梦想的。怎么远离啊？你只能从梦中醒来才能远离，是吧？那个才是不生相。所以这个你看上来他就硬加，哎，根本没有这个对境，这个颂子里头根本没有对境这个词这个字，他呢不但加上对境，而且就说佛说就是有，于此处说有行境，就这样硬加，明明白白，哎。下边啊，此句无生相后边啊，离于因缘之概念，亦离以作者为因，这好理解是吧？就是说无生，什么叫无生呢？是没有因没有缘，哎，这个你看他非加一个概念，这就是应这个，就是应加自己的那个，就是自己的东西。佛说的就是离因缘，就是梦中就是没有因没有缘，没有和没有一切法，哎，没有因缘。他为什么加这几个字呢？加了这几个字，他就说佛说的是离因缘的概念，就是你说的因缘没有，实际，哎，外境那客观存在，客观存在因缘就成有了，就是他加他的词，就给他那个邪见保留了这个，就是讲他邪见的可能性，哎，就这样改。义理以作者为因，哎，说梦里头没有因缘，就是没有所作的法，也没有作者，哎。作者为因，没有作者，所以也得离了作者，就是离了所分别，还得离了能分别的人，哎。下边一句啊，建立唯心自见境，此即我所说无生。这是一句，我把位置放错了啊，就是说离所分别的境，还离能分别的人，这样呢就是人法皆空，建立唯心，哎，自见境又是谭先生自己加进去的，一会儿我们马上又把其他人的译出来啊。佛说这样，你离了梦中没有能分别的人，也没有所分别的法，那梦里头就没东西了，所以这样就建立唯心，就成立了三界唯有心，除了能做梦的心，梦里的人法皆空，心外无法，哎，佛这是说得很清楚的，他非要加上这三个字自见境，哎，非要见境，非要有境，此即我所说无生，这就不是佛说的无声了，你不是唯心，你这个心外有法了，你见了境了，境生出来了，怎么能说无声呢？哎，明明白白的就这么篡改。我们来看这个其他这个人译的啊，因为他这个译的很乱，下边这两句也是前边那一句的那个意思，远离诸法有因生， 就是梦里头没有因生出诸法来，是吧？远离诸法有因生吗？说你说诸法有因生，这是错误的，哎，这是凡夫见，要远离。离能分别所分别，能分别的就是人，所分别的就是法嘛。你离这个人法都空，你梦里还能有什么呀？所以就只能说梦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梦外能做梦的心，就建立为心了嘛。啊，你怎么能还有境呢？是不是啊？你离了能分别的人，所分别的法，离了诸法，有因生的诸法，离了因缘，你见什么境啊？你是不是啊？硬加这个自见境，为了证明他是自己硬加的，我们来看其他人的一边啊。这一句，这个在楞伽经第四卷本颂，佛是这样说的啊，这是唐本译的啊。远离诸因缘，多清楚啊！佛说远离诸因缘的概念了吗？就是没有因没有缘，哎，不生亦不灭，不来亦不出，哎，就是八不因缘嘛，因缘就没生过没灭过，这你才能远离诸因缘。你光远离一个因缘的概念管什么用啊？啊，篡改佛经，哎，无有能作者，就是因缘是客观存在的因缘，哎，远离诸因缘就是没有梦里没有诸因缘就没有一切法了，是吧？然后呢，无有能作者，也没有能认识这个一切法的相对的人，哎，能分别的人，能分别的心，梦里头都没有，哎，梦里头没有能分别的心啊！你别在这儿，你说我觉得冷，我觉得热，这是我的心，那是梦里的妄想，梦里的假心，那不是真实存在的心。你能感知到的，你心能分别出来的，能感知到的，能说出来的，那还能是心吗？我们刚学过说，道不能自割，心不能自见，是吧？你心怎么能见到这个真实存在的心本身呢？你心只能见到梦中的你认为是心理活动，那实际上你意识已经翻译分别出来的妄想了，哎，你认为有心有境。你看很干脆，这个佛说的这个颂子啊，远离诸因缘，梦里没有一切法，无有能作者，梦里没有能分别的心，没有能分别的人，没有能分别的精神存在，哎，诸因缘客观的外境也没有，唯心所建立，哎，这样呢，没有人，没有法，那就唯有能做梦的心了吗？唯心所建立，哎，唯识唯心这个理论所建立起来的，我说是无声，哎，就是唯识。佛说的唯现在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意思是什么呀？说的就是说，除了心，心外无法，唯识无境，哎。无境，境里头包含什么呀？包含两个，一个是诸因缘，一个是能作者。哎，诸因缘是法，能作者是人。梦里头人法皆空，人法皆空就是二十般若经讲的。哎，二十般若经只讲梦中法是空，梦中什么都没有，空的这个无人无众生，就是空的这个叫毕竟空无所有，这是二十般若，就告诉你梦中有没有，梦中什么都没有。那有什么呀？就是三十唯识来讲。唯有能做梦的心，梦中什么都没有，多简单，是不是啊？你看佛家在这说的清楚不清楚？远离诸因缘，你不能梦里不能有因有缘啊，你就没有一切法啊。无有能作者，梦里也没有这个精神存在啊，也没有人我众生啊，哎，无人无法，那就是什么呀？唯有梦中什么都没有了，唯有梦外能做梦的心，唯心所建立，建立起三界唯心来了，成立了，是吧？我说是无声，多清楚，哪里有建立唯心还自见境？你自见境了，你还是唯心吗？啊，有心有境，那叫唯有心吗？啊，你见了境了，还能说无声吗？所以就是明明白白就给佛这个颠倒佛法，哎，直接把自己的这个说，非要说梦中有客观存在万境，加到楞伽经里头。哎，我们再看魏本怎么译的啊。转于因缘法，是故遮因意。说转就是你这个心呐，在这看观察，哎，心在这个法上运转，你在这个因缘法上这么观察。说这个山什么什么岩石生出山来了，山岩石变成土了，什么哎因缘法，是故遮因意。结果你仔细一分析呢，哼，都不是真实存在，如梦幻泡影。遮因意就是说没有因，没有缘，没有因缘。你怎么能生出法来呢？根本就没有因缘法，遮因以遮就是遮除，哎，就是否定，就是你仔细一观察梦中的因缘法呀，你找不着那个法，哎，都是梦幻泡影，所以呢，没有那个因缘法， 遮阴意，它没有因缘的意思，哎，妄想没有法，所以呢，把这个梦中法都否定了，梦中因缘法都是空了，哎，都不是因缘了，唯说依于心，我只说你这些东西是依于心生出来的梦幻泡影，哎，你依于心，你心得真有了，你心没有，你怎么能生出梦来呢？生出这个假法来呢？是不是啊？没有心，你也做不出梦来。所以佛说，我只说呀，这些梦里的这些不存在的东西啊，它是依于心生起来的梦，哎，唯实无境，有心生起来的梦里头没有因缘法，故我说无生。所以我说呀，无生，所以无生啊，是说梦里的一切法都没有生，梦里的因缘法都没有生。龙树也是否定的，那都是那个梦中法不生亦不灭。哎，龙树没说三世法，没有说唯有心真有什么，唯识呢就告诉你，唯说依于心，这心是真实存在的，能做梦的心真实存在，而且我是只说依于心，不依别的。哎，只要有心，你这个梦什么法都能生起来，哎，都是梦幻泡影，都是假的，都不存在。哎，唯说依于心，故我说唯生，那无生，那就是说什么呀？心是有的，是有生灭的。这个心生灭干什么呀？它就生梦。哎，生出来的梦里头呢，一切法都无生。哎，因缘法遮因，因缘法不是真正的原因。哎，什么这个就是这个生那个那个，梦里的东西谁也生不了谁，它本身都不存在。哎，只有心能生梦，哎，这是有生。但是这个，故我说无生，说的是那个因缘法，哎，是梦中的因缘法不生。再看黄先生的啊，远离缘因和缘起，排除因，就是说这个范文里头其实很简单，说远离缘因和缘起，排除因，很明白吧？就是说梦里头没有缘因，哎，缘起就是缘因和生起来了，哎，所以呢，排除因，梦里头没有因缘法，哎，梦里头没有因缘法了，确立唯心，这你就成立。那就是说梦里什么都没有，那只能承认说只有能做梦的心，你不能这个说我能做梦的心也没有，你没有能做梦的心，你应该梦也没有啊，是不是啊？你既然有梦，一定有一个正在做梦的心，所以呢，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了，那就确立，那肯定就是你这个能做梦的心肯定有。哎，梦里头什么都没有，那就是只有能做梦的心了，所以就能确立为心。就是说你能观察我们梦中，我们面前什么法都没有的话，你就能够确定，就是说我虽然看不到心，但是肯定有个正做梦的心，因为这是个铁的这个逻辑，是吧？你没，如果心也没有，你根本就梦就没有了，是吧？你有梦一定有一个心在做梦，所以能够确立只有能做梦的心，哎，这个梦里的因缘法全都不存在。我说这是不生，哎，这是我说的无生法。我说的这个菩萨就是要证这个无生法，就是什么呢？哎，正照见五蕴皆空，一看呢，哦，原来梦中法真的是没有生起来啊，证到了无生法人。哎，你在梦里头还这个感觉什么还在六道轮回，你那不是这个无生。所以现在我们末法就是像这个谭先生，就是他非要说我就在这个生灭的这个法里头，我就是无生，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好，接着来啊，远离诸法有因生，离能分别所分别，然后呢，不落有无取舍中，此即我说无生，这就没问题了。这一句，哎，不落有无取舍中，就是有跟无是概括梦中一切法的这个分两大类。哎，我们整天就是说这个有没有啊，那个是有啊还是没有啊，整天就是分别这个，这是分有无概括梦中一切法。说不落有无，哎，我不说这个梦中有梦中无，不落有无取舍中，有就是取，无就是舍，是不是啊？一看这个东西没用，舍掉了，哎，一看这个东西有用，拿过来了。不落有无取舍中，就是说我对梦中法呢，我不说它有不说它无，就是我根本不分别它，哎，就是认为它根本就没有东西，你在里头分别什么有无啊？你能取舍到什么呀？哎，认识到梦中一切法都是空了，它才不落有无取舍中，不取不舍。哎，此即我所说无生，这叫佛说的无生。哎，就是你不能说梦中有梦中无，像谭先生这个有离心的外境， 这能说无声吗？你有离心的外境，那就有能认识外境的心，是吧？梦中心境都有了，还能说无声吗？所以拿着这个不是当理说，拿着这个邪见非要给译成正见，你自己去讲可以，是不是啊？你别安那个挨佛的事儿，你别借佛的名义，你现在是在翻译佛经，你在这儿写的字儿，这都是你认为这就是佛说的，你不按照这个佛说的本意，你给把本意整个颠倒了啊，把唯识无境颠倒成唯识有境，哎，这说得过去吗？我们再看下一颂啊。心于外境中自在，二种自性得远离，而能转其所依止，此即我所说无声。又加东西，加什么东西呢？你看第一句，心于外境中自在，这肯定外境是客观存在了，因为你要是没有外境，你心在外境里头怎么自在呢？是不是啊？给你译成就是说，有心又 有外境，心在外境当中得自在。二种自性得远离，这又矛盾了。二种自性是什么呀？你可以各种的，是吧？那我们也可以说分别就是二种自性。你这个也可以说人法是二种自性，也可以说有无是二种自性，是不是啊？你也可以说这个二取是二种自性，是吧？能取所取，能取的人所取的法，二种自性得远离，就是也没有人也没有法，这叫二种自性得远离，是不是啊？你没有人没有法，你怎么会有心于外境中自在呢？是不是啊？那人就是心嘛，法就是外境嘛。心于外境中自在是有心有境，二种自性得远离是人法皆空，没有人没有法，没有心没有境，得远离。你在既有心又有境，你怎么远离？怎么得远离？这都是自相矛盾的，这个话都给弄得都就是对着干的，都是而能转其所依止，此境你怎么转所依止？那就是说心境都是客观存在的，那转了吗？无始以来你就认为有人有法有心有境，你转什么了？你一点没变，你就是加强凡夫邪见，是不是啊？你二种自性，你不是远离，你一点不离，你承认有二种自性，是不是啊？有心有境嘛，有离心的外境。什么叫离心的外境啊？就是他有自性，他有他本身的存在，你说不说人家那个客观物质世界，你知道不知道，承认不承认，人家自己就在那，就叫自性，独立存在，就跟你没关系，是吧？不受你意识转移，是不是啊？独立于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外境，那叫自性。二种自性，人也有自性，法这个法也有自性，那远什么离了？心又有心又有境，你远什么离啊？你转什么移啊？你就是重复你无始以来的凡夫邪见，转什么依呀？是不是啊？转其所依止，我们所依止的是什么呀？这是那个佛教这个唯识的名词，叫转依，转变你所依止的心。我们这个梦中的一切法呀，都是依止我们的心里的记忆生起来的，有什么记忆生什么梦。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心叫做我们的所依。梦中一切法所依，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那团记忆。佛说呀，本来佛说的意思是什么呀？我们直接学佛这个啊，那个直接下边学佛这个，就是楞伽经里头佛说的这个。佛说的是什么呢？唯心无所见，只有心，心什么都看不见，心外没有法。说的多清楚，无所见，他给译成有所见，他给译成心于外境得自在。你得看见外境，你才能在外境中自在啊，是不是啊？佛本来说的是唯识无境。心外无法，他就跟译成又有心又有境，就这样直接篡改。然后这儿你看佛说唯心无所见，亦离于二性。你说只有能做梦的心，梦里头什么都看不到，没有人没有法，那你就也离于二性，也离于人法两个自性，是不是？你猜，或者你说这个有无什么，这个反正就是两种来分，一多什么生灭，都是二性，是不是啊？你既然你说唯心无所见，梦里什么都没有，你当然也离生也离灭，两个种自性都离了，这才一致，是不是啊？如是转所依，像这样才能转你那个所依的心。为什么呀？因为我们都是说梦中是真实的，梦中这个什么都有，人法都有， 哎，这就是原来的邪见，这就没转，没转所依，是吧？无始以来训的都是人法皆空，那像这样才是转所依。什么样的？你说只有梦外能做梦的心，梦里什么都没有，无所见，哎，唯识无境，这才转所依。这跟我们凡夫观点不一样，才转所依，是不是？一离二性，梦里头没有人，没有法，梦中毕竟空无所有。我老念这个唯识无境，结果呢，把梦破坏了，从梦中醒来了，转所依。现在我们就是在转比例。原来我们不学佛，哎，人法皆有，100%的记忆，哎，开始学佛了，我们不懂，哎，然后学懂空了，佛说，哎，面前是空，面前是梦，哦，原来真实存在的只有梦外那个能做梦的心，只有记忆，只有阿赖耶识，哎，学懂了之后呢，唯识无境。你老念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如梦幻泡影，他这种记忆，他就是清净种子，就是清醒意识，就是破坏梦的，哎，这叫转所依。转转转，你这种正见记忆达到10%，哎，所依一下生不起梦了，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这叫转所依。转所依转到10%，你就证到这个初地菩萨了，是吧？从梦中醒来了，远离颠倒梦想了，从此就越来越远离，是吧？一地二地比一地又远离，是吧？一地刚刚从梦中醒来还不远，哎，二地三地十地成佛，远离，永远远离，永远不做梦了，这叫远离颠倒梦想。这叫转所依，是吧？你得有变化才叫转移嘛，是不是？你这换种子才叫转所依嘛。哎，怎么换啊？你得换成唯识无境，如是转所依，这才叫转所依。我说是无生，这是我说的无生法。哎，什么呀？就是梦中什么都没生起来，多简单。你看我们谭先生第一句就给来了个心于外境中自在，心境都是有，你转什么所依啊？你转什么了你？你去问问所有的外道，你马路上随便揪一个人，你问问他说有外境没有，有心没有，他肯定说他有心，他有外境，是不是啊？你转什么了你？用凡夫邪见直接加到这个楞伽经里头，哎，直接加到这一句，你看佛说的多清楚，佛说的是唯心无所见，只有心，心外没有任何法，佛说的这个直接译成心境都有，是不是啊？跟后边完全相反，哎，明明白白的在这破坏佛法，颠倒佛说。再看这个魏本啊，心离于可见，清楚不清楚？第一句就是说，你的心离于可见，没有可见，心里头没有可见，心什么也看不见，哎，除了心没东西，你这才心离于可见，是不是啊？只有心，没有所见的，没有可以见到的法。唯识无境，多清楚！一离于二体，你也就离开了二种自性、二种自体、二种自相，就是离开了二。哎，没有二，不管是你说人法是二，有无是二，什么这个能取所取是二，反正你生灭是二，什么这个一意是二，是吧？这个来去是二，所有的二体都留了，都离了，什么呀？离了分别了，断了分别了。因为我如果只有心，梦里什么都没有，我分别就错呀。我不管我分别梦里什么都是错呀，分别即错。哎，我既然离于可见，我就不分别了。我只有心，心离可见，我什么也没见，见闻觉知都断掉了，那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当然，它就离于二体，你梦里头的所有的分别都断了，转于一知法，这样你就转了你所依止的那个记忆，就是阿赖耶识。哎，你就把它转变了，转变什么呀？就是邪见转成正见了。什么邪见呀？说梦里有人有法，转成什么样的正见了？转成梦里头没人没法，梦里的一切境界如梦幻泡影，都是毕竟空无所有，真有的只有你从梦中醒来才能看到的三界唯有心。哎，故我说为生，这才叫无生，是不是啊？梦中什么法都没生出来，八部缘起，哎，龙树菩萨无生，不生亦不灭，简单不简单啊？佛说的很简单。哎，再看黄先生译的啊，摆脱心所见，范文里头清楚不清楚？摆脱你得断掉，摆脱就是扔掉，是不是啊？你认为心现出什么东西来了，你要摆脱。你因为什么？你要是认为心现出东西来了啊，你看到东西了，听到东西了，那都是这个梦中凡夫的邪见。哎， 心现出什么来了，什么都现不出来。给你放个电影，你如果你要是说放出来的电影就是有东西的话，那你天天在家里放电影就行了，是不是？你天天在家里刷手机就行了，是吧？现出来就是有。摆脱心所限，心现出来的东西没有，心现不出东西来。摆脱心所限，就是你知道心所现出来的都是梦幻泡影，都没有东西，断掉分别才怎么样啊？摒弃二自性，你才断掉了所有的二的分别。所有把梦中法分成两大类的那个自性都没有，没有不分别，这个就断掉了梦中的一切分别，转离所依，这样你就转离所依。离是离那个邪见，转是转变成正见，所依是你的全部记忆，阿赖耶识，所依的记忆呢，你就开始转了。转染成净，染污的种子转成清净种子，凡夫的邪见记忆转成这个法身，佛的法身种子，因为你现在学唯识无净，佛的这个心里头全是唯识无净，那是他的法身，你现在学唯识无净，你就是在熏习佛的法身种子，但是你熏起来了就成了你自己的法身种子了，法身种子熏够 10% 你就证到初地菩萨。我说这是不生，这叫不生。所以你看人家其他三个颂子译得多好，是吧？唐本、魏本、黄本都译得都很清楚，摆脱心所限，心离于可见，唯心无所见，到谭先生这变成什么了？什么离于所见啊？心于外境中自在，心境都有，咱这玩得高兴得很，是不是啊？二中自性得远离，你怎么离啊？心境都有怎么离啊？是不是啊？转什么所依啊？跟后边全是矛盾的，就这样篡改，就这样往里硬加自己的东西。我们再往下看啊，外法非有非非有，亦不执着于内心。外法，心外法，就是除了心还有别的东西，那叫外法，是吧？心外法，心外法怎么样呢？非有非非有，也不是有也不是无。注意这个非非有就是不是无，非有是无，是吧？不是无，这个不是说不是无就成有了，不是，是说心外的法呀，你不能说它有，不能说它无，这个有无是化等，就是是同等的概念，它俩是离不了的。你说有必须有无的概念才能成立有，说有必须有无的概念才能成立有，它俩是一对儿，它俩是二，离了一个，就是离了一个，那个就你概念建立不起来。你光建立一个有，没有无的概念，你怎么叫有啊？你这原来没有，现在生出来了，这叫有。原来这有一下变没了，这叫无。有无是二，是一对概念。所以这一句话呢，就是说你要是认为心外有的法，心外客观存在的外境的话呀，你说它有说它无都不对。不是有不是无，就是没有外境。你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没有外境，不执着于外境，这有外境，这是第一句。第二句是什么呀？亦不执持于自心，也不能认为梦里头啊没有外境有自心，就是没有法有人，不能执着心外有法，也亦不执持于自心，也不能认为梦里有内心有精神存在。这个外法心外法是物质存在，是吧？是客观外境，你不能认为梦里头有客观外境，也不能支持说梦里头有精神存在，有这个主观感觉，有这个能认识的心，能认识的人，都不能支持。这读起来很顺的，是吧？舍离一切外道见，这样呢你就舍离一切外道见了。就是说佛说你一切外道见啊分两大份，无非是执着梦里头有人有法，是不是啊？你要是说梦里头没有法，也没有认识能认识这个法的人，就舍离一切外道见。二，把这俩一舍离，一切外所有外道见就概括在一个人一个法里头，是吧？人法皆空，就舍离外道一切见。此即无生之性相，这叫佛说的无生。简单吧？实际上整个大乘佛经都在重复这一句话，就是人法皆空，这你外道见就断完了。多简单。上边他还说心于净得自在了，心境还都有了。这儿你看佛说的多清楚，心外法没有， 也不能说心内法在这个梦里头有。哎，佛说的唯识是那个梦外真实存在的那个阿赖耶识，哎，他正在做梦，那个阿赖耶识有，但是你认为梦里头有的心没有。哎，梦里头你说我冻着了，我害怕了什么，那都是梦里的幻想，哎，那不是真实的精神存在。真实的那个精神存在，就是你正在梦外正在做梦的那个真实存在的心呢，他不能自见，他看不到自己，感知不到自己。你所有感知到的都是你心的认识对象，都是你的意识给你翻译出来的梦境，都是你意识给你放出来的电影。就是说我们梦中的人呢，只能看屏幕上的影像，我们看不到放映机，记住。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正在放映，我们的心就是放映机。哎，放映机不能见放映机，这就是眼不能自见，心不能自识的意思。所以你就老学，多学这个佛经啊，说来说去就这一个核心原理。哎，你越听越明白，越听越熟悉。哎，没有这个，它很简单。佛说的就是唯识无境。哎，前边是梦，你梦醒了就见到，哎，只有能做梦的心，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就是唯识无境四个字，很简单。你看这是不是还在讲这个？梦里头外法也没有，内心也没有，哎，外境也没有，内心也没有，哎，人也没有，法也没有，这就舍离一切外道见了，这就是我讲的无声，多简单，是不是啊？下边空性即无自性等，此等言说须了之，非以有空而说空，犹觉无声故说空。哎，前头这个这意的都跟前头一致，哎，这个他没法动，是吧？他是能钻空子就能改就改，能颠倒就颠倒，这个没法颠倒了，译得很好，我们来学习啊。说我讲的空性，哎，就是空的这个性质，哎，性质也可以叫属性，也可以叫这个特点、道理、真理，是吧？都可以，哎，这个名词，这个东西是吧？空这个东西，空这个性质，空这个道理，哎，这就是。空性呢就是个名词，如有人老说空跟空性有什么区别啊，空是个动词，哎，你空一定要有主语或者有这个宾语，你说什么是空啊，哎，你得有主语，空是动词，是谓语，哎，你说五蕴皆空啊，五蕴这就是这个主语，五蕴就是我们凡夫执照梦中的一切法，佛说皆空，就是你们梦中执照有的那个精神存在、物质存在啊，一切法呀都没有，哎，你看它是一个谓语，它是个动词，它是个谓语，哎，空是个动词，是个谓语，或者是你空性是什么呢？说空的性质、空的属性、空的特点、空的道理，哎，这就是什么呀？是一个名词，哎，所以它的核心道理讲的是一个，只是一个动词一个名词的区别，哎，那个。我们往下来啊，空性，空性就是说五蕴皆空的道理，哎，即无自性，那就是梦中一切法无自性，是吧？一切法无自性，梦中一切法无自性，这是全部般若经的一个核心道理。全部般若经就在讲这一句话，说你梦中的一切法呀，你找不着它本身，找不着它自己。说那我能找着什么呀？就能找到你的主观感觉，就能找到你的那个梦境，哎，你的梦境呢？我们现在错误犯在哪儿啊？你像这个科学它也承认啊，物质世界没有颜色啊，没有声音啊，这都是主观感觉，但是它错在什么呢？它认为一定是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才会让我看到这样的梦境，它错在这儿。佛就很简单说了，说你昨天晚上做梦，你也爬山，你也见人，你梦里头有山吗？有人吗？你看到的梦里的山人一切法都无自性，没那个山，没那个人，没他自己，没他本身，说那我怎么上山我看见谁是谁了，你有记忆就行，哎，所依止，我们梦中一切法都是依止记忆升起的，有记忆就能做梦，就能爬山，是不是啊？你在梦里爬山的时候爬的也很真实，是不是啊？你见到了谁也是很真实，哎，有记忆就行，所以梦中一切法无自性，哎，梦中一切法都是空。说这个，这就是佛讲的这个大乘的一个，叫二十说法的，或者说般若经的核心义理，就讲空性，就讲无自性，就讲一切法空。 此等言说须了之。说我二世说法的这个核心意，一切法无自性啊，你需要知道它一个道理，知道下边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呢？非以有空而说空，就是说并不是说梦里啊有一个空，比如空性，空的这个道理，空的这个真理，空的这个东西，哎，在梦里头有，哎，我建立了一个空见，哎，所以呢我用这个空见来空梦中一切法，不是这样。为什么呀？这样的呀，这叫玩空见，就是什么呀，他认为有一个空见是真实存在的，然后他用这个空见空一切法，他最后梦中他不空这个空见，这就要执着空见。有人就说龙树菩萨跟龙树萨辩论那个外道，说你就是玩空见。龙树说我连这个空见我都空，我什么玩空见啊，我不知道这个空见，我不认为梦里有一个空见。哎，龙树就是什么呀，因为他是讲一切法空的，所以龙树他就可以不立论，他就可以说你谁说有我就批你，哎，谁说有我就批你，我不建立空见。哎，有人说你有空见，佛说我没有，你不说话我什么见也没有，你说了邪见我就说你不对，哎，我不建立我的见。这就是那个不要执着有，不要执着梦里还有一个空见。哎，佛说空空亦复空，哎，龙树菩萨是空亦复空。到唯识啊就比龙树好讲了，因为龙树光讲这个梦中法是空，这个人们很难接受，因为这个你一说梦中法是空啊，人们害怕啊，什么都没有啊，这个非常恐惧，所以龙树菩萨弘法不好弘。哎，这个你要讲到唯识啊就好弘了。为什么呀？他你一说面前是梦都是空啊，不要害怕。为什么呀？你说你从梦中醒来就见真实了啊，你那么大一个心，你跟佛一样大的心，你这个心见闻觉知的能力跟佛一样，都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只因你妄想执着颠倒执着不能证得，就是只因你做梦你看不到你那个伟大的心，是不是啊？哎，心不能自见，你从梦中醒来你就能自见了，你一看我的心跟所有众生所有佛菩萨的心都一样大，哎，就是什么呀，就是正见少一点，是不是啊？你比初地菩萨，你比如说你现在如果有 5% 的清净种子，菩提那个初地菩萨也才就比你多一半多一倍，是吧？他才 10%， 他一大半 90% 还是原来凡夫那个邪见种子了，是不是啊？哎，佛这句呢就是说这个梦里啊一切法空，哎，一切法空。学到唯识啊，你就批不了唯识玩空见，因为唯识说有心，你玩空是什么都没有。那个唯识说唯有万法唯有识，三界唯有心，你怎么能说它是玩空呢？是不是啊？这个人呐、啊，糊涂的很，所以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你就好好学佛说。佛这句话说的就是说，说我在般若经讲的这个空性啊、无自性啊，我讲的这个核心义理啊，并不是说梦里有个空见我抓住不放，梦里有东西，有什么呀？有空见，我最厉害，我最高啊，抓着这空见不放。不是因为梦里有空见我才说空，那是什么呀？由觉无生故说空，是我因为我觉知到梦中的一切法什么都没生出来，所以我才说空。就跟龙树一样，你谁说生出来了他就批你，说你看得见生了吗？说没看见。没看见说你怎么说生啊？啊，我看见这个色声香味触了，这个色声香味触变化了，它后边一定得那个有东西生灭了，我才能看见颜色声音，就是五种直觉的生灭。哎，就是刚才说的凡夫瞎猜，那一句话就驳了你了。你晚上睡觉你色声香味触都变化，你后边有什么呀？是不是啊？哎，所以呢佛说不是你执着个空见然后能够空掉一切法，而是什么呢？你知觉到你看到一切法都没生出来，没有一点东西生出来，所以你说梦里头都是假象都是空。哎，就是根据这个事实来说。哎，下边一诵啊，诸法聚合由因缘，既有升起与沉默，于此聚合消融时，即无生亦无灭。说这个意的对不对啊？不对。说它错在哪儿啊？就加了一个实字。哎，就第三句加了一个实字。它这在整个经里头到处用这个，我们前边已经指出很多次了。它一加这实字啊就变了意思了。我们先来看这个佛说的啊。 佛的这个原颂是这样说的，说有生即有灭，诸因缘和合，离欲诸因缘，不生亦不灭。什么意思呢？前边这个就是说，有人说呀，梦中凡夫啊，都说有生有灭，哎，说为什么会生灭啊？是因为诸因缘和合，哎，因缘和合齐了就生了，哎，因缘缺了就灭了，哎，这是凡夫的意见，哎，都这样说。佛怎么说呀？佛说离欲诸因缘，不生亦不灭。说你那个诸因缘根本就无因，根本不存在，你瞎猜，哎，你要是离了那个离了诸因缘不生亦不灭，就是说如果你知道，就像前边说觉知梦中一切法都没生出来，梦中没有因没有缘没有和合没有生灭，哎，如果你有了这个正见，你就离了前边这个邪见嘛，哎，前边说因缘和合就有生灭，佛说你离了这个诸因缘，你找不着诸因缘，这不是一直在讲这个道理吗？梦中没有任何因没有任何缘是吧，你离了诸因缘，你就知道梦中怎么样啊，不生亦不灭，就是梦中没有生出来也没有灭，跟那个中论龙树的八部缘起完全一致，是不是啊？不生亦不灭的因缘，梦中的因缘都是不生亦不灭的因缘，不来亦不去的因缘，哎，跟那个心经观音说的也是吧，心经也说，哎，五蕴不生亦不灭，哎，不垢亦不净是吧，不增亦不减，没东西你增什么减什么，是不是啊？哎，所以佛菩萨讲的非常清楚非常一致，哎，就是说梦里头什么都没有，梦里头无生，哎，不生亦不灭。但是你再回头看这个谭先生译的这个啊，诸法聚合由因缘，既有升起与沉默，这本来是邪见啊，你在他这成正见了。他说因缘聚合的时候就有生灭，与此聚合消融时，说聚合因缘散了，即无生亦无灭，这不就是凡夫邪见吗？是不是啊？哎，就是因缘聚合了就有生灭，哎，因缘消散了就没生灭，这就是梦中法都成有了，是不是啊？哎，有生有灭嘛，把这个送的直接译成邪见，把这个话都译成这个，就是说他加这个实这个作用，就是前边变成了不是否定梦中一切法，哎，这个啊，前边这个是凡夫见啊，后边这个本来是否定这个全部因缘的，否定梦中一切法，哎，没因没缘，所以不生不灭。他一加这个实呢，就变成什么了？前边变成一半了，就是有因缘和合的时候生灭，没因缘和合的时候不生灭。整个把第一个跟第二个都变成他的正见了，哎，就是把凡夫见变成正见了，在这说成了，哎，这个有因缘有和合，哎，因缘散了就消失了就灭了，有生又有灭。你看整个把佛说的不生不灭译成了有生有灭，就加这个实，他一加实啊就是一半一半，哎，有生的时候有灭的时候，哎，实际上佛说的是什么呢？不管你是生灭一体的，不许分开，没生也没灭，哎，你说有生有灭那是凡夫邪见。你再看其他人的呀，魏本诸因缘和合生即与灭，离于和合法不生亦不灭，哎，你要离了整个和合法，不是说离了因缘和合的时候不生亦不灭，那是就是说你一加十就变成什么呀？因缘和合的时候有生有灭，因缘不和合的时候，哎，没生没灭，哎，那就实际上就变成这个全部都成凡夫见了，哎，就变成生灭有了。实际上佛说的是什么呀？没生没灭，哎，就这样来这个颠倒篡改。我们再往下看啊，离于聚合之诸之，不必论其一与义。我们直接讲啊。离于聚合之诸枝，诸枝就是那个枝节，枝节是什么呀？聚合的枝节就是因跟缘，是吧？聚合就是因缘聚合嘛，诸枝就是这个是因，那个是缘啊，那个是增上缘，什么四因八缘乱七八糟，就是因缘的分类。就是说离了因缘的分类啊，不必论其一与义，就是说你要是说梦里头没有因缘了，梦因缘所有的诸枝都是空的话，那就不必论其一与义，你就不能说梦里头这还有义那还有多，就不能没有一与义，又是梦中一切法空掉。哎，一与义就是那个八部里头，这是把梦中一切法分两大类，第一个不生亦不灭，然后呢 不一亦不一，哎，就是说也不是一个也不是多个，哎，一多把梦中一切法都否定了，哎，这就是说你离了这个因缘呢，梦里头就什么都没有，哎，存在既然成寂息，哎，就是存在就成了什么了，寂息就是空，哎，寂息，哎，就是寂静，哎，就是寂灭，寂灭这个本狭义是那个声音寂灭，寂静是不是一点声音都没有，用到这个涅槃，一用成涅槃，涅槃的意思就是寂息寂静寂灭嘛，哎，用成涅槃就是我们梦中一切法全灭掉，哎，存在既然成寂灭，就是说梦里头没有存在了，一点存在都没有，外道分别为一，说佛说梦里头啊，存在是寂灭，就是梦里没有任何存在，外道非说梦里头啊有一有义有一切法，这没法懂是吧，这都是义的很好。下边啊，非有非无，无有生，无处得成有与无，唯于咱们唯于成为聚合处，有法生起，有法灭。你看他非要跟你译成这个有东西。我们先说第一句啊，非有非无，无有生，这个说你不能说梦中有东西，也不能说梦中无东西，就是梦中的有无都是不能成立的。你如果认为梦里头既没有有也没有无，梦中一切法都不存在，这就无有生，这样是对的。哎，无处得成有与无，就是你在梦里头啊没有地方能够成立，这个东西有那个东西没有，你找不着理由，找不着因缘，找不到根据。你说没有地方，你任何地方不能说有，说有也不能说无，哎，有无概括梦中一切法，那就成什么？梦里头你有也找不着，无也找不着，你就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哎。可是下边呢，唯于成为聚合处，有法生起，有，哎，你看他这个词儿都是他这个句式给造成的，就是说，他说有也不能说，无也不能说。哎，没有地方能有，没有地方能无，这本来是梦中就没有东西了。哎，他给你一个唯于成为聚合处，就是梦里头不能说有，不能说无。哎，只是你要是成为因缘聚合的地方，它就有法生就。那梦里头全是因缘聚合的地方，那还有哪儿找不到有，找不到无啊？整个就把前一句推翻了。本来前一句说的是非有非无，哎。无有生，梦里头什么都没生出来，后边就但是在那个聚合的地方就生起来了，还唯一聚合的时候，唯一聚合的时候就是梦里都有了，梦里都是因缘集合生灭变化，是不是啊？所以就这样，就是应这个就是在佛经里头译出跟佛说完全对立的那种东西来，上前后两句完全对立，前边无处，无处怎么又有聚合处了，是不是啊？无处得成有余无，怎么又有聚合处了？聚合处那不是又成无了，有了吗？是不是啊？哎，所以他这个句子说，我们来看别人译的啊，别人你不仔细看，你那个看不着他的，就很明显给你弄成什么呀，就是梦里头啊有的地方是没有，但是那个有的地方是有，哎，结果因缘法都给你变成有了，那还有什么没有的地方啊？梦里全有了，是不是啊？他就给你故意译成这个样。我们来看那个佛颂是怎么译的啊？就是那个楞伽经本颂是怎么译的啊？有无不生法，有无不可得，简单吧？就是你梦里头说有说无，这都是不生法。哎，说有也没生出来，说无也没生出来，梦中一切法都是无生法。有无不可得，哎，你说有也找不着，说无也找不着，梦中一切法都不可得。多彻底，为和合诸法而见有生灭，这个呢，这就是那个叫唐本呐，也译得不好，哎，或者是说，这个意思呢，你正确理解也很简单，什么呀？就是说凡夫，哎，只是凡夫说梦里头有因缘和合，哎，他就看见生灭了，这是不对的，这是邪见，哎，但是那个谭先生呢？从文法上就给你译成正见了，哎，没有地方找到有，找到无，但是就是有一个聚合的地方能有法有无，哎，他就给你变成这个正见了， 实际上后边这个呀是凡夫的邪见。哎，佛说的正见是有无不生法，有无不可得，这是正见。哎，就是凡夫非要执着说和合诸法他见生灭，谁见生灭谁是傻瓜，是不是啊？中论里头那个龙树就说了，谁要是说有生灭谁就是傻瓜。哎，为什么呀？因为你明明没看见东西生出来，你非说它生了，没看见灭你非说灭，不是傻瓜吗？所以龙树跟龙树辩论的呀就没有这样的傻瓜。哎，就是他说有生灭呢，他得用语言证明，因为他承认他没看见过。谁说看见生灭了这是傻瓜？哎，就是一般老百姓都说看见生灭了，我看见生出孩子来了，实际上他看见了吗？他就看见那个梦幻泡影，是吧？他就看见色声香味触，他看见孩子了吗？根本就没看见。但是老百姓他没文化呀，他也不搞学术，是吧？古代的学术他那个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发展起来之后啊，科学就是大邪见，看不见的就没就不算有，很浅薄。哎，至少古代人开天眼的呀多，哎，还承认这个天眼啊什么那个高级的这个眼还能还承认。现在低级到就是肉眼看不见就是没有，所以这科学呢就把这个叫什么给灭了，所以科学很浅薄啊。现在的人就认识连那个六道轮回也不承认，就认为人就是块肉，肉烂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出很多洋相，跟很多事实。现在人们你说没有轮回，人家很多人都能知道自己前生是什么，是不是啊？好，就是说这个龙树说呀，谁说见有生灭谁就是傻瓜。哎，为什么？因为你见不到东西生出来。哎，老百姓才说见到什么东西，就是说你上了当时的大学，进了寺庙，那当然那个外道也是他也是这个有他的学校啊，跟着师傅学，学了之后呢他就不会说我看见生灭了。所以这个外道啊就去找龙树什么呀辩论。怎么辩论呢？他说我能用语言逻辑来证明一定有客观物质生灭了。哎，他得用语言证明，他的前提是没看见，他不是傻瓜。哎，如果说我看见有生灭了，如果这样的人到龙叔面前，他是不会跟龙叔辩的。为什么呀？他说我都看见那个孩子生出来了，你还说没生，你是傻瓜，他就跑了，是吧？我都看见了，我还跟你辩论什么呀？是不是啊？限量证嘛。哎，实际上他看不见，但是他非说他看见了，这就是凡夫这个愚痴。哎，所以见生灭的呀这都是傻瓜。哎，跟龙叔辩论的都是承认我看不见生灭，但是呢我要用辩论用语言用逻辑来证明一定有生灭。龙叔就给他证明说你证明不了有生灭，龙叔就非说因缘就是不生亦不灭。哎，他是用语言辩论，他都前提是承认我限量见不到生灭。谁如果说现量见到生灭了，绝对不跟龙叔辩论。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哎，所以这个见有生灭，这是傻瓜，这是邪见。哎，但是呢，谭先生很高兴，把它都当成正见，哎，给你译成正见，译的就是成了什么呀？前后整个矛盾。前边刚说没有地方能有无，后边就哎那个聚合处那个地方能有无，这不是直接反佛说？下边啊。说有因缘之钩索，无非随顺世俗说，相依相对钩索断，所谓生即成无意。哎，你看我们就直接看第二句啊，他就是用这个时间加一个时间，就是佛说的是梦中一切法永远不生不灭，从来没有生起来过，也从来没有灭过。哎，没有时间限制的，他都给你译成时间。你看他第二句说相依相对钩索断，哎，就是钩索连着的时候是有生的，钩索一断，哎，所谓生即成无意，哎，生就变成没有了。哎，就是说因缘不聚合了。哎，他把这个钩索当成什么呀？当成真实存在的因缘了。实际上我们前面已经学了那个钩索一了，就是第四卷佛的本颂。佛说什么呀？马上在下边就把那个佛的那个本颂拿出来了，咱们先学习佛的意思啊。佛说呀，但有余名字辗转为钩索。什么叫但啊？仅仅是，只是有名字，就是说我们这个梦中啊只有名字，就是天天你 这个是这个，那个是那个，哎，你把这个拿过来，你把那个卖过去，是吧？就是这个说，就是语言，这个名字啊，代表语言。说我们梦中啊，只有语言，只有人们说有这个，这个有，那个没有，哎，只有名字。辗转为钩索，只有名字，这个名字呢，辗转，他们互相发展，是吧？语言越发展越复杂，转就是互相联系，哎，我们就是互相联系，叫码字写文章，是吧？写论文码字，哎，把字这个变一变顺序，哎，一码一篇论文出来了。辗转为钩索，我们梦中人干什么？就是把这些语言互相变化勾在一块儿，变成钩索。佛这是什么意思啊？很简单，只有名字，名字是钩索，哎，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环儿，你把它套在一块儿，钩索起来，哎，就变成一个东西了。哎，钩索的意思是那个骨头，就是白骨。哎，用这个比喻就是说，人们那个，因为那个时候人修行人也多，都做白骨观，哎，用一个骨架挂在自己面前，哎，观白骨，哎，先这个看仔细了，然后闭上眼呢，把它观想出来。观想的时间长了呢，哎，你不要这个骨架，你这个闭上眼睛就能把骨像就像这个真实一样现前。为什么呀？你记忆的深刻呀，它就能升起来。最简单的证明就是梦嘛。你那没不修行不练习，你在梦里头你记白天记的那些东西显出来也都跟真的一样，是不是啊？哎，钩索是白骨。为什么白骨叫钩索呢？就是你看我们骨头都是一节节连起来的，你这个手指头节，你的这个都是挂着钩，是吧？都是联系起来的。哎，钩索。说什么是钩索呀？佛说梦但有于名字，就是我梦里头只有名字，只有语言，这个语言互相一联系就变成钩索。所以这个钩索的材料是名字，只有名字互相钩索起来就建立了世间一切法。所以钩索意是什么呀？钩索意是空，是但有名字，是只有假名，哎，但有假名，哎，毕竟空无所有，这是佛的本意。这个谭先生呢，把这个钩索理解成真实存在的因缘，什么人我众生你我他，什么山河大地都是钩索，他就当成真因缘了。所以他会说什么呀？钩索生的时候就生，钩索断的时候就成无。哎，你看他变成真实存在了。所以他说，说有因缘之钩索，无非随顺世俗说，这完全是他自己加进去的。为什么呀？因为这个佛说这个因缘钩索是空，是但有名字，根本不是随顺世俗说。世俗人、世间人有谁说我们这个世间只有语言呢？啊，语言搭建起来就是我们的梦中一切法呀，这就是空的意思。有人说，那个现象学不是说名字破碎之处无物存在，什么这个不是说只有语言吗？它是什么呀？它是说现象，就是注意这个现象这个词啊，有人一理解就理解错了，还不符合科学。有人说现象就是面前一切法，错，你去查词典，现象是什么呀？是显现在人们面前的一切情况，就是你能够现然看到的，显现在你面前的，这叫现象，就是显现出来的相。显现出来的相只有什么呀？色声香味触，没有法，哎，没有桌子，没有板凳，你看哪儿都是只有色，颜色，哎，敲只能听见声音，你根据这五种主观感觉，你去猜有什么法。所以现象不包括本质，那个法是本质，那个法是自性。现象不包括自性，现象就是五种主观感觉，然后加上你的这个意识的妄想，哎，色声香味触法，这叫现象。什么叫本质啊？我们哲学说现象是本质引起的，就是一切法的自性，那叫本质。那个自性你看不到，你摸不着，哎，人们就猜说一定客观存在的自性，都有物质世界客观存在的自性，那个自性引起我们这个主观感觉，引起我们的现象，这个是科学的理论，哎，所以佛说的这个因缘钩索绝对不是世俗说，哎，佛说的因缘钩索全是语言，全是名字，是空，怎么能随顺世俗说呢？所以这一句就暴露了谭先生把佛说的因缘钩索理解成什么了？理解成世俗凡夫说的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是不是啊？自己这自公状，哎，自己 因为他认为佛说的因缘钩锁呀，是世间跟世间人是一致的，并不是佛的创造，不是佛的创造，佛给你费那么大劲打那个比方，给你说那么多话，那干什么呀？是不是啊？根本用不着佛去打比方，佛就不用出世了，是吧？人家那个世俗都知道因缘钩锁，用得着你再来给人家，你成了跟人家学了，是不是啊？所以这第一句就暴露他理解这个因缘钩锁，他理解的是他是世俗说，是跟凡夫见一样的，根本就没看懂佛说。所以他说你那个因缘钩锁因缘和合聚合处就生有生有灭了，然后那钩锁一断，因缘缺失了，生就变成无了，有就变成生了，有生有灭，这整个就是明明白白的凡夫邪见，是不是啊？梦中有生有灭，不是无生无灭，不是无生法。再读一遍佛说的啊，佛说的这个钩锁是什么呀？是但有于名字辗转为钩锁，名字们互相勾搭成了什么呀？成了梦中一切法。只有名字，只有空口白话，只有执着，只有邪见，没有他所执着的一切法。钩锁是名字，是空。离彼因缘所生法不可得，就是离了这个名字组成的钩锁之外啊，你找不着生出来的法。说钩锁的法生了没有？钩锁这名字能生什么法呀？是吧？名字要能生法，我们就坐在家里头就生吧，是吧？你就在就说吧，就打字吧，是吧？法就生出来了。这就是说，但有名字为钩锁，就是说唯有假名，梦里头一切法空的意思。说离了这个我说的这个因缘锁，离了这个名字，离了这个空名，生法不可得，你找不着。佛说的很明白，谭先生呢不但看不懂，而且就把佛说给理解成相反的意思，就是有钩锁，钩锁有就生，钩锁断就灭，有生有灭。这不用别人这个批他，自己就是直接把佛的不生不灭无生法，生法不可得，直接译成有生有灭，是吧？所谓生成无为，钩锁一断，生变成灭了。下边看一下魏本啊，唯是于名字彼此叠共锁，译得多好，只是没别的啊，唯是只是仅仅是用名字怎么样啊？彼此叠共锁，就是把这个名字跟那个名字彼此叠放在一块儿，共堆成一堆，变成什么呀？钩锁勾起来了，就是变成一句话了，变成一篇文章了，这叫彼此叠共锁。结果是什么叠到一块了呢？只是名字，只是语言，只是说，只是把名字给叠到一块了。这有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没有，是不是？就是刚才说的，如果真的像谭先生说唯是于名字叠共锁，就锁出这个山河大地来了，那你就坐在家里天天叠吧，叠名字吧，是不是啊？你还用去工作，还用去发财吗？啊，下边一句啊，可生体必无差别因缘锁，多清楚。你用名字叠到一块啊，可以生出来的东西，生出来的那个字体，可以生出来的那个东西，体就是存在嘛，自性自体啊，可以生出来的字体怎么样啊？毕竟空无所有，你找到家找到底儿你也找不着，毕竟就是彻底没有。你用名字能可生出什么体来啊？多简单的道理啊！差别因缘锁，这叫差别因缘锁。你一看那个因缘锁，这个名字跟那个名字不一样，是吧？山河大地，都有差别，是吧？男女老少都有差别。差别因缘，名字锁在一块儿，可生体必无。你说有，有我，有他，有众生，有寿者，是吧？体生不出来，光有名字，说明什么呀？但有名字，一切法空。所以这个佛说的是非常明白的，被我们谭先生整个就译成相反的意思。再看一下他是不是说有因缘之钩锁，无非随顺世俗说。就是说佛说的这个因缘钩锁呀，无非是重复那个老百姓的邪见，不对啊，老百姓的正见，他认为老百姓 都是正见。哎，说佛说的那个因缘勾锁，那就是无非就是随顺老百姓，就是这个凡夫说。哎，那你还有什么？那还是正见吗？如果佛来了，就是说你们梦中凡夫都是最高智慧，都对啊，我就是随顺你们说了，那你佛用得着出世吗？是不是啊？出世帮我们加强邪见，加强梦，然后怎么随顺世俗说呢？说相依相对，勾锁断，哎，勾锁断了的时候，所谓生就成无意，生出来的东西就灭掉了，勾锁勾起来了就有了，就生了，哎，断了就没有了，有生亦有灭，跟佛说的那个无生，生法不可得，正相反，明明白白，这不用别人批，哎，你一看就是，他就是反佛说，你说生法不可得，我就说就是生了，哎，勾锁断了，生才灭了，哎，有生有灭，就这样。直接对抗，哎，下边啊，实无生起，故无生，远离外道诸过失，立刻就给这个谭先生，勾锁生就生了，勾锁断就灭了，直接一大耳光，是不是啊？实际无生起，就是说，实质上，哎，真实的情况是没有东西生出来，所以佛说无生，故无生，哎，所以佛说。梦中一切法都是无生法，哎，你照见五蕴空就证到了无生法忍，所以佛说无生，远离外道诸过失。你要是说梦中一切法都没生出来，你就远离了外道的一切过失，就这一句话就完了，就是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哎，梦一切法都是无生，就这一个故无生，无生两个字儿，你就远离了外道的所有过失，你就是佛法正见，你就不是邪见。多好，谭先生就非要不离这无生，非要说有生有灭，是吧？前面刚说过，说钩索一断了，生就变成灭了。哎，他就是，我就不离外道诸过失，我就说外道是正见。那外道要是说有生有灭是正见，那佛前边说无生，那不就成邪见了吗？是不是啊？我亦钩索说世俗，此非凡愚能理解。你看，他就是说，他非说那个钩索是世俗见。是凡夫都说勾锁，就是佛说的勾锁意，凡夫都就是世俗见，大家都是这个意见，大家都是世俗的意见，此为凡愚能理解吗？这又矛盾了，是吧？佛就是随顺世俗说，就是跟大家说的都一样，那凡愚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呀？把这个话都译的都莫名其妙了，都颠倒成什么了，都成笑话了，是不是啊？我一勾锁说世俗。你看前边他说无非随顺世俗说，说我说勾锁无非就是你们说的那个的那个因缘生因缘灭啊，那凡夫还不能理解吗？佛说无生无灭，不生不灭，凡愚不能理解。佛说有生有灭，随顺世俗，是不是啊？哎，勾锁生了，哎，勾锁断了就灭了，凡夫不能理解吗？真是莫名其妙。你说的世俗见，凡夫还不能理解，这是什么话呀？这，所以这个你不符合佛说了呀，就这么胡说八道，他只能这么胡说八道，哎，是不是啊？你说是不是啊？你随顺世俗说，凡夫还能不能理解呀？哎，你得跟世俗说相反，凡愚才不能理解，是不是啊？凡愚说有生有灭，佛说不生不灭，这你凡愚才不能理解。